师父怎么说你就安心办到，把你的心搞对了才比较重要，这是不让道场乱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心之道。这东西做不好，我们世间大概很难有什么六合敬的僧团，对不对？精进该要办道，该要精进修三品的事情那么多了，我们为什么在随顺习气五欲乐的对境当中还生进功德跟胜利事呢？这是第四个违缘，应该要远离的。第五个跟禅度啊，禅若波罗蜜相违缘的，哪个呢？无愚处愧闹事，事就是世间呢，世间是什么？五蕴，所以愧闹事就是五蕴的愧闹。记住，让你的身心起各种散乱的因缘，那个就叫五蕴愧闹。知道这种东西不是境界的问题，是你五蕴当中有漏的种子，借着这个因缘发动的散乱调举昏沉烦恼的有漏心，这个心是杂染的，这个心会让你退道。对于你今天发生这种五蕴溃烂的状态呢，起杂乱行，你反而身见功德与胜利。有些人学禅学错了，学说啊，我看得到这些过失事，那于是你每天都在境界当中找过失，找种种境界不圆满的地方，以为这个东西是在看，以为这样东西在修止观，不对，这叫做修五蕴溃闹。不要去过度的染着在五蕴溃闹的散乱心境界当中，散乱对佛法的圣义力来讲，烦恼无体，你要用空心的正见知道你不需要随着这个心乃至于境界而转，这才是修行办道的地方。修行办道不是在你的内心当中看那个连续剧，随着那个妄想一直不断的转。有人以为修止观是这样子，错，一看到烦恼五蕴溃闹在那边转，就思维空心的圣意，摄心在内，依空心而住，你就会看到你以为很真实的烦恼对境就不相续的，由此知道这个心是无常的，由无常知道它是空性，对不对？而不是随着你的烦恼境在那边杂乱混乱不停啊，以为这个叫做看心呢、啊？看心不是随着心演八点档在那边搞烦恼，看他会怎么样演，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这么打坐打妄想啊，不是的呀、啊，不是的，看到知道那是什么，于是你就不需要随着它转，把心就安住在你的正所缘上面，对不对？观察诸行无常，有漏是苦，诸法无我，体会一分一分涅槃寂静，远离贪嗔痴因缘的那种心路历程，那个就叫修行。你如果太过于去在乎，然后去追求，我为什么会这样的达妄想呢？我为什么昨天会做那个梦呢？我为什么现在会这个想法呢？去跟老师，去跟上司，去老师问这些烦恼的因缘事，问不完呐、啊，问不完的啦。所有这些因缘追到最后，两个字：无明。因为你无明为依止啊，去促进，才会生出这么多一堆事情。否则哪来那么多事呢？知道这个东西本出于无明，由无明故安立这些无明处的一切法，对不对？而这一切法诸行无常，有漏是苦，诸法无我，所以你要烁烁的远离这个根本无体的贪嗔痴的对境，试着练习那个意志力，把那个意志力跟你的理解圣意的道理合作一个，合作一个，不要意志归意志，总是当事后诸葛。理解的时候在法堂上，哎呀，一分一分好像有点懂，对境又一点功夫都没有，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于处愧闹五蕴当中杂乱而行，反而对这个杂乱而行呢，身见功德跟胜利，这个用心是不得定的善巧的。你要能够修禅呢、啊，你要能够得定，你要不亦乐五蕴愧闹这个事儿。 多安住在空性的理上，不随着境转。由此因缘，你会看到烦恼毕竟无体，不需要为烦恼找因缘、找借口。烦恼如果毕竟以无明为因，根本无体，所以你会自然而然不需要修对治道，直接心安住真如就可以了。这不是大话一句，是可能做得到的。可是你的观念要正确，如果你的理路不正确，你的那个意志力跟你的理解没办法合流的话，你的用心就不得到这个力量。所以这第五个违缘要远离你。第六个违缘是跟般若波罗蜜违缘的。什么东西跟般若违缘呢？与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你的六识跟六识门头。你的六根门头随着你的六尽所生的六识，一直不断在那边怎么样呢？随顺你的言说细论，于中你还会生见功德跟胜利。我经常讲啊，你用六识对境呢，所入的都是一堆的 data， 所 output 的都是一堆的知见，这些都是搞烦恼跟生所之障的因缘事。多含蕴观察作意你内心起的那个思维的理路，这才是你要观察的东西。你的理路有没有用对，这才是修般若度的关键，而不是在那些知见上面去辩自己对别人错。所有一切的辩证过程，不是在辩证这些言说细论的分别事，而是借着这个辩证的过程当中，淡了自心，生数生出这个事，生出这个见闻觉知的认识，乃至于施舍名言，乃至于妄想分别执着，乃至于跟别人起高低的争论。你要借这个辩证的过程，看到你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子的错误用心，懂吗？而不是在辩证的路上跟别人在知见上争高下，这个不是目的，那个是一个手段，是借着因明逻辑，借着辩证当手段，要借着辩证看见你今天于尽取尽分别生事，随言说细论分别的心路历程，看准他的错误，然后还灭他清净，这才是你修般若度的正因缘，而不是在知见上，在言说施舍上去找别人的毛病，在自己去解释别人的东西上面去论高下。这种错误学知学经学论的方法，搞十年搞百年搞到驴年都不可能开悟的，只会乱说空性而已。所以要透过辩证，所谓的何，不为了得出个高下，不为了要明白一个对跟错，要明白每一个言说细论的分别所为何来，怎么样生出来的，又怎么样能够还灭清净，把这个恶道缘起看清楚搞明白才是重要的，才是重要的，这才是能够随顺般若而不要跟般若修违缘。用这六件事情把你的般若度用对心，否则你修般若度用错心了、你的般若度越修越远，越修越远。就像有人念佛错用心也一样，会念到地狱去的，会念到升天，对不对？到天去升得天乐，也有人得那个佛报。有人呢念佛念到畜生去的，彻悟禅师就讲了一百种念佛，都是因为你错用心呢、你修的法门表象上好像是对的，可是完全功夫跟功德是错的。修般若度也是一样，如果你要行菩萨道，如果我说我是行入地的六度行，你如果这违缘呢、是随顺以上所讲的功德跟胜利事，你错用心，你再怎么样多修六度，得到的还是三恶道的果报。所以那个美感绝对不是那个向上的东西，可是借着那个向上的东西来制约什么，来制约你的用心，让你学会怎么样善用其心，而不是要一直不断的吸收一堆的 data， 讲出一堆的知见，那些东西都对你现前对境的修养跟智慧福德跟资粮一点帮助都没有。好，这些事儿 是非常关键的，我非常强调这段文，这段文你们要反复去把它思维清楚，每天要去端正你的内心，跟这些因缘要能够随顺而不要相违。好，持是对于所谓的六度波罗蜜多的相违事呢，分出这六法来施设。好，底下所谓的诸果异熟，诸果异熟是对到什么文呢？对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二个因缘，无故恋者，对不对？无故恋者就是说，你在修六度的时候呢，不要对六度未来会感召的异熟果报生出希求心，生出有所得心，生出自己有功德的想法，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并不表示说你好好的修六度，未来的果报不重要，这些果报对于众生同成佛道来讲是重要的，可是对你成佛来讲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只要因缘成熟了，果报就一定会来的，不需要你去多花一份心，果报因缘成熟自然就现。这种功道自然成的东西，你不要在里面评价分别妄想执着细论高下，都没有那个必要。所以他就说了，哪些六度所感召的异熟，你不需要在那边妄想分别执着细论分别呢？他说啊，善男子，当知此亦略有六种，这六种也是约着六度而施设的。第一个，一则得大财富，得大财富的异熟果报是约什么度来的？旁边就写布施度。你只要常修财施、法施、无畏施，无畏施，你在未来世就可以得到大财富。我举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大概在一年半前吧，我那个时候呢，经常每天早上一大早啊，那叫什么路啊？林森南路那家接近宗教东路口的麦当劳，我常常6点钟他一开店，我就去那个地方坐。然后呢，常常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就她坐在那个角落，我坐在这个角落。然后呢，因为我每次去啊，就大智度论，欲切实地论，就在那边。然后他大概离开的时候也都会瞄一下我看什么东西，所以呢大概就这样子，我知道有他，他也知道有我的情况底下呢，大概经过了5-6个月吧。后来有一天呢，他特别走到我旁边来呢，用一个牛皮纸袋，然后呢包了一本精装的书送我。你看，平白无故，我也没有干什么事，就有人捧一本精装的书来送我，你看就是这样子。你说这有因有缘还是无因无缘？当然是有因有缘嘛，人家看到你喜欢读书，对不对啊？我如果也有一本很好的书要介绍给你读，会不会就这样子？这因缘就发生了，这不用你去求啊，它自然就会发生的，对不对？你只要安心办到，这些东西都不带你求，不带他缘，自然就现前。财富者，这个是财富，这个是财富。这是布施得来的东西。二者什么东西呢？往生善趣，这更是安慰那些净宗学人。有很多净宗学人说啊，不要杂修。于是呢，很多人看到我虽然往生净土是求愿往生的，为什么老是那边修八波尔经、大智度论、瑜伽师论，搞这么多杂修的东西呢？我这么多杂修的东西呢，是讲给你们生信心用的呀，是给我往生做资粮用的呀。如果能够大开缘节OK， 不能够大开缘结，我跟他结个善缘，对不对？不懂的，我到阿弥陀佛国那边继续找弥勒菩萨，跟他学习。我不怕碰不到他，我不怕这个问题解决不掉，我只要常常跟他生欢喜的因缘，我一定怎么样往生善去嘛？我何必要担心的事情？往生哪个净土，根本就是信真愿切，心就安心办到就好了嘛。一切事情就回向那个目标，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什么东西是杂修？你没有真信，你没有切愿，你一切的行都是杂行，包括嘴巴念佛在内都是杂修。你心没有真，你愿没有切，你纵使嘴巴皮念佛也都是杂修。我也讲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心不真，愿不切， 你说你不往生净土，可是你在这些经教的学习上也没办法真的做到解心相应，那更是杂修的 N 次方，还比不上老师念佛嘴巴皮念佛的人。这是第二个，对于往生善居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你每天在那边搞这一堆知见，搞这一堆法义就去不成了，不会的。记住那个回愿回向，那个随喜，那个发愿，那个起信，这几个都是重要的嘛，这才是关心的关键嘛。不是你用什么方法去得了去不了，那不是问题嘛。经上就已经跟你讲，那不是问题嘛。你的信能不能跟空性相应？你的愿是不是能够不退转不迂曲？你的解能不能够真正能够让你的烦恼一分一分在你还没有往生前就能够清安的多，就能够不被烦恼系缚的多？是学经论的目的啊，你要把每一个用心都做对，那看着嘛，没干爱敲丢，你不用担心能不能往生善去这个事儿。第三，跟安忍度的果报，无怨无患，就是没有怨敌，也没有失坏功德，你能够长生喜乐。你只要修忍辱度，过去生修学忍辱度，你今生修学忍辱度，来生一定会没有很多的怨敌，不会像现在你会觉得啊，每个人都跟你作对，为什么没有人，我别人都有贵人，我为什么碰不到贵人？因为你们过去生没有修安忍，对不对？脾气很拗，很难调伏，对不对？很难跟别人相处。你来生纵使再来为人，你会碰到贵人吗？你到处碰到把马上去过去生招来的怨敌，对不对？纵使有一点功德，很快就失坏掉了，对不对？经常会忧郁，生不出喜乐感，生不出喜乐感，这个就是安忍度的这个果报。这果报你只要用对了安忍波罗蜜的心，不怕这个果报不来，对不对？冤敌都会变成助缘，对不对？功德只会辗转增上，而且对一切境界长生喜乐。一个修安忍度修得好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易收果报，一点都不带你求，他自然就会来。第四个，为众生主，主就是领导的意思。你在各个人有心团体当中呢，你就是大家很瞩目的、看重的、依重的一个领袖人物，你的意见就能够为大家所信任。但是如果你过去生呢精进度没有修好，对不对？你这一生呢，你就好好做好什么，做好一个 follower 跟随者，一个学生，把你的资金搞对，把老师教导你的功课一定要做到，你来生呢生在人中就自然能够为众生主，你的资金就可以影响别人，不会像现在纵你做的再怎么好，劝别人，别人都不相信。为什么？你自己嘴巴皮三业上没功夫嘛，不能够透过精进度把你的嘴巴皮的知见变成你三业精进的功夫嘛，这就是精进度没有做好。如果一堆的嘴巴皮的知见，可是你三业上没有功夫，你怎么能够透过你跟别人说服，别人就会相信呢？自然就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够做到众生主呢？众生主，你的知见要能够让别人服气才可以啊。所以呢，与其做言教，不如做身教吗？是吧？把你的知见功德转成三业清净嘛。你能够这样精进办到了，这一生做不了众生主，来生自然能够服众望，是不是？所以这种当众生主不是你要应求的，好好在因地上安住其心，果报自然成就。所以啊，菩萨畏因呢、啊。可是众生老是在果报上那边去计较分别，然后呢，别人比我好我就嫉妒，自己比别人好就生骄慢，自己以为不错的碰到违逆因缘就生嗔愤，对不对？这三个心完全跟菩萨戒相违，错用心，来生的果报会如何？那一定是更悲惨嘛，还有别的事吗？所以对于你用对六度的心，而后会得到这六种果报，一点都不需要起希求心跟顾念心。你现在的状况会如何，是先业所引， 可是这一生正是修行的道场，正要改变它，你又为什么要去评价为什么过去是这样子，今天果报为什么是这样子？你计较再多也都没有益处。好，这是对于精进度的果报。第五，定的果报。如果过去生你的禅波罗蜜修得好，你这一生身心没有恼害因缘，不会有什么因缘会让你就永远定定的，对不对？纵使有病也是定定的接受医疗，做一个很好的病人，很快如果是不死病很快就好了，对不对？你心也不会散乱，一直要摄心在一个所缘境上，立刻就入到非常安静喜乐的状况里面去，身心没有太出众的恼害因缘，就容易比较专注。一个比较专注的人他就容易学得好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自然成就的禅罗波罗蜜的功德事，一手果报。第六者，有大宗社大宗业，那个大宗业者就是你的学生啊，徒众会很多。那过去生呢，如果你的般若度修得好，般若度修得好，般若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一切法无着而能够遍学。你对一个少小功德不执着，对众生有利的东西你会去遍学，你有遍学而不执着的个性，来生一定会招感有很多学生因缘做老师，对不对？越做老师你的智慧就越增上，这就是过去生成就的因缘，这一生得到的果报。你如果这一生这样的修，来生也是这样的果报，一点都不需要顾念，功道自然成。如果你觉得这一生不够圆满，这六种果报都不是那么的如意，那你今天就好好的修六度嘛，对不对？安住此生，把这一生当作菩提道场嘛，出发心即做道场，安心办道，其他事情不随顺为缘，对不对？自然用心正确，功德自然就成就。好重要啊，这一段啊，很多人只会谈六度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可是这个内心的用心善巧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啊！回去要多把它思维几遍。好，第三个，他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先改一个错字，新闻封版天的部位陈山那个问呢改成尖，前文呢在无罪过那个地方讲两个罪过哈，一个是奸杂染法，一个是非方便行，这边分作两科来解释。先解释奸杂染法，何谓奸杂染法？那么如果你要用对心离罪过的话呢，你就不要被这些奸杂染法用错心了。那么杂染法奸杂染法有四个加行，他说啊，世尊何等名为波罗蜜多奸杂染法呢？善男子，世尊就为观自在菩萨说了，善男子当知略有四种加行成就奸杂染法。哪四种加行呢？这四种加行都是错误的哈。哪四种加行是错误的呢？一者无悲加行，你不是因为悲悯三界有漏皆苦的因缘，以悲悯众生为先去起加行道。你如果为了要速证解脱去修加行，这就叫做奸杂染法，因为这种心叫做二乘心。你用这样的心可能会得到一点功德，但是呢等到你烦恼断除了以后呢，你会速求涅槃，对于这些六度事业你一点都没有益乐，乃至于你会觉得修行是很孤独的事情。有人因为孤独太过了，安忍度又没办法成就，很快就退转了，很快呢就故意去沾染五欲六尘，反而招感魔业。所以这个错用心很要命的，所以要以悲为先来起加行。你今天呢潜离一切的因缘，跟你的家人跟三宝跟你的世间工作求个七天去拜一个七，你说我是修菩萨道的，为什么要远离世间去在那个地方远离一切的因缘，在那边修七，好像是治疗汉一样， 不对，你的意乐有分别。因为一个扰扰攘攘每天困在烦恼里面的人，你说你想修菩萨行，对别人有帮助吗？泥菩萨过江都自身难保了，何以能够为他人安乐而能够修菩萨行呢？所以你是为了第一个不要让自己变成别人的包袱，第二个不多做一点触扰别人的因缘，第三个能够把你今天最出猛的烦恼借这个打击把它降服下来，快一点回到世间的因缘上，能够用不触恼众生的因缘安忍办道，这不就是自利他利吗？这叫做有悲加行。可是如果你不以这个悲为意乐做先，就觉得哇好烦恼，找个地方去躲起来，你用这种啊求解脱的心呢、啊，远离因缘去办道，可能会有一点办道的功德啦，可是最后的功德呢会得菩萨顶座，不是圆满的。第二，不如离加行，这段话我们跳过两句，底下有个对不如理加行的批注啊，请看2366页下面。这边的第二个不如理加行，什么叫不如理加行呢？啊，世尊就说了，不如理加行者就是所谓修行于波罗蜜多时，于余波罗蜜多远离失坏。把它翻作白话来讲，比如说你修布施度的时候呢，你不去戒重什么持戒、安忍、精进、禅挪、般若，你修任何一度不去借重另外五度来让你圆满功德，对不对？你也没怀察感就不着，对不对？自己都没那么好呀，你就把变卖家产全部捐了，明天就赚了腰洗，是不对的呀，这是不正确的。第二个，这违反戒，懂吗？第二个，这没有办法让你心安忍。第三，你没办法精进继续办道。第四，你心定不下来。第五，更没有智慧，对不对？你根本远离失坏五度因缘，你以为远离五度因缘你可以把布施度做好吗？不可能的。你真正去实践六度，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你不把六度同时圆满，你任何一度都做不好。你就说哇啊，我好可怜啊，一心要六用，你往后慢慢学就知道了，那不是一心六用，一心一用，安心办道，不要妄想分别，自然六度功德就在每一件事情上具足圆满，只是在某件事情上某一种六度的形象的那一度会特别殊胜而已。任何一度要圆满清净，一定要借六度的因缘。你如果把六度十地一地一地隔离分别来修，我先怎么样啦，我再怎么样，你硬邦邦这样子修的话是修不来的。十度的功课前面就讲了，十度功课怎么样，每一度都包括十度的功课，对不对？平等平等真如而住，绝对不是先修布施圆满了再去修持戒，持戒圆满了再去修忍辱，不是这样一地一地修的呀，是每一地都具足十地的功课的用心，六度的加行，只要用五个因缘安住其心，对不对？因缘到哪里你心就用到那里，不增益不损减，不求快也不缓慢，对不对？把心放宽了，用无量劫的心量去安心办道，活在当下，这是菩萨道唯一的住处，这叫做《金刚经》的无住身心。所以何谓不如理作意，就是你要能够用一度设六度的因缘，不要失坏另外五度而单求一度的圆满，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是不如理的。因为一切法从缘生，缘不具足，法不孤起，绝对没有单行一法可以成就的。虽说有持地十地的次第，虽说有六度的分别，但实在不能分开。你慢慢就知道缘起性空，为什么平等真如，为什么无二， 你慢慢可以从实践的过程当中体会到无二。无二不是一种理解的玄义，它是真实的每一法的法性。每一法要做到清净，要做到圆满，要做到先白功德显现，一定要这样子体现无二才可以。你体现不到无二，如果你还用对立，还用隔离分别的心去做那个事儿，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圆满的，啊，是不可能圆满的。好，回到刚才呢，第三者，啊，三者，不常加行，那个不常的旁边呢写两个，无间心、因重心谓之常。你只要一得空，不忙于生计，不系念于眷属，你就应该把你的心呢安心办道，不要夹杂烦恼，对不对？不要顾念过去跟未来。你只要对于现前进，远离过失，安心而住。修加行的时间呢，很多的，不是没有空加行呢，怎么会空没有空加行呢？所以我经常讲啊，你随手的纸，随身的法杖要带到。任何时候都是思维法义的好时间，这是常加行跟不常加行的用心善巧分别而已。好，如果你不常加行，你就不得念，不得念根，念根没有，念力就没有，念力没有，定生不起来，定生不起来，慧没办法安住，对不对？你慧越没有力量，你的信心就越发不起来，信进念定慧一样都很难成就。这五根不成就，你说你要证菩提分法，怎样变你的，对不对？好，这是常，就是无间。底下第四者因重，因重就是不要看清自己啊，也不要太看重眼前的障碍啊。你要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存在里啊，因为我太把它看重了，所以它那么显现真实啊，对不对？我只要安心在我的圣意地当中安住，在空性当中去体会，障碍就不如我现在看它那么样的清楚明白，对不对？有一天你会知道，障碍原来是化妆的祝福，让我成佛的真善缘。当你能够把一切的因缘看成这样的时候，你的心的因重心就会发起来了。所以不要把每一次得到加行的机会啊，马耳东风，随便应付，表面功夫随顺就带过去。一声佛号，你就要那个佛号该有的品质；一声持咒，该有那个咒语该有的品质。不求多，不求快，但求品质真切，这叫做因重。能够这一下开悟，就不要等到明天嘛，对不对？哪有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才一定可以开悟的？阿僧祇劫是不可知数的意思，不是多少时间的长短分别。你离时间、空间、数量的分别才叫做阿僧祇的意思。阿僧祇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功德。你要用因重心去求，你要因重心去起加行，你才能够因重起相应。你用马耳东风的态度，有也好没有也好的心情，你自然而然没有办法起因重心，没办法起因重心，你说你要感应道交，不是很拼吗？所以呢，如果你心不因重，加行不能够无间，你不能够没有办法缘因缘具足修，你修行你没办法以悲为先，你心用错了，这个就叫做间杂染法，这叫间杂染法。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无罪过呢？你要远离这四种加行的态度。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旁边就讲了，要以悲为先。你知道所有一切加行都为利有情，你为了要利益有情，所以你求做佛嘛，对不对？你一切的加行都为了要开悟嘛，开悟做主做佛嘛，这个目的是什么？以悲为先嘛。第二个，一切事情不能求快，嘛别再怀差给他就不着，一定要助办因缘具足了，你那个主修的功德才能够怎么样圆满，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只是要求那个最后那个东西。你说我要盖七层楼，我只要第七楼底下的地基我不打，不行嘛， 就要从四加行的自量行加行到见道，一路一不是不断的增上才可以。你基础功夫不打，你怎么可能如理呢？所以因缘具足，功道自然成。然后呢，剩下只有无间修、因众修。你的心能够这样子，不随顺以上的四种错误加行的为缘，能够以悲为先，能够尊重因缘，因众修、无间修，自然入道，对不对？自然以无罪过心、以先白心入道。等因缘具足了，功道就自然成就了，对不对？功德就自然成就了。啊，所以这边都不是太玄的道理哦，但是要实际去做到。好，无罪过的第二个用心就是要离非方便行。于是这边底下就解释何谓非方便呢？世尊，何等名为非方便行？善男子，若诸菩萨以般若蜜多饶益众生时，但是财物饶益众生，变为喜足。他以为啊，你管一寡钱哈，嫁乎一个四川灾民就可以永离灾难，不可能的嘛。所以真正好的方法是什么？认养那个地区，长时间的关心那个地区，关心那一定对象的人，对不对？一直陪伴到他成佛为止。我一旦用任何六度思跟这个众生结缘，我就要发愿陪伴到他成佛为止。用这种长远心，才不是非方便行。你如果不想用陪伴众生的心去修六度，那个心都叫做非方便行，因为你只是要求功德而已，做六度只是要求功德而已，应付一下功德搞啊，功德灌起来，我成佛，你受灾难去，然后这种心呢不对理。所以离非方便行就是要离开这种错误的用心，修六度就是要发愿与众生同成佛道。所以所有六度是以四摄六度与众生结缘，摄受众生之后呢，一起同学办道成佛，这才叫做离非方便行。如果你只是想马马虎虎，比如以布施度了，我用财物让你现在能够暂时离苦变为喜足，而不就近，加两个字哈，而不就近令其出不善处，安置善处。什么叫不善处？过去为什么我这样子没有办法改善我的住宅环境，今天我就应该知道，哎呀，这个把地震把我的家震毁了，就是给我一个重新建立一个更好家园的机会，对不对？你看回去现在921大地震的所在地，那边有好多漂亮的小学啊。如果这次从四川大地震当中那个上千名的小学生死掉的因缘当中，如果他们的往生能够让我们往后只要谁去负责盖学校，把学校盖好，盖到12级地震都不会倒，对不对？还每一个教学的措施都每一个是当一个很好的教学器材，把它当作盖道场那样的去新建，才可以减少这个灾难嘛，才可以远离不善处，才可以安置善处嘛。处者就是功德的生处，要远离不善功德的过失处，要把我们的用心三业安住在功德正发生的因缘因果处，把这个因果搞对了，才是真正修六度的就近安心之处。你不用这样子的就近成佛的心去办道行六度，都叫做非方便行，因为你只是想用六度成就果报的功德而已。这个都是叫做有所得心，有德，我刚刚说那个德不是要你去求他才会来，你只要因缘具足了他就会来嘛。所以需要你去求他吗？需要你去占有他，他才会来吗？他才会属你吗？所以上课前姐姐还问我一句话，功不唐捐是什么意思？功不唐捐就是因地的功德你做的，果地的果报就一定是你的，不会是别人的，那叫做功不唐捐。绝对不是有修行有保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有修行某一点有保庇，因为你可能共业结构楼垮下来，你一样被压死了。可是呢，别报有差别啊，我只要心用对了，纵使我共业所感，我被地震压死了，我往生善处，这叫做功不唐捐，懂吗？ 你要拿香对拜求保庇的人，你逃不过供应。真正好好办道的人，因果是搞对了，往生善处，无忧无惧。这个叫做离非方便行，心要到彼岸，就要用到究竟。不要以为用到究竟，哎呀，我是个业重凡夫，挖到我花兜为他讲经说法，我要你现在为四川难民讲经说法吗？没有啊，要你发愿嘛，借这个因缘发愿嘛，我纵使只是捐1000块，我也可以发愿，对不对？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就陪伴你们大家一起成佛嘛，就用这样子砥砺你自己，要用功啊，不要怠惰成佛的事业嘛，对不对？他用他们受苦受难，你不过就是拿你举手之劳的功德，劝你多发点心，赶快成佛。你看这一举多得的事情，这样的心不能够随顺方便行，你用下劣心就只是为了得那个功德吗？你如果只求那个功德，不见得要去捐那个地方嘛，太多地方可以让你做事情嘛，对不对？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得功德的话，摸一点要雅兄对白啊，起码哪一种功德最夯，我就先做那个功德才对，不是这个用心的。你要做任何一件事儿，大家分头去做自己因缘上相应的事情，对不对？像我，如果我的愿就是护持基金会这个道场，我钱也不多，我就只是好好的护持，我只要好好护持基金会，有余的资粮，自然就会能够去帮助，比我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对不对？我让这个大的组织去帮助别人，不用我这个小我去帮助别人，我只要做我能力范围之内能够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的愿是无穷力，对不对？所以我只要找到个杠杆，我就可以杠起全世界，十法界就随我这一念心转，这功德才会变大嘛。或者你用一小家子气，总是在三世轮回当中做功德，那个是消费性的呀，要用对心呢，要做投资性的，要做复利性的，这功德才大嘛，对不对？利会养利嘛，那功德才会大嘛。不要那么短的浅见啊，那么短的用心，以非方便行就这样子以少为足，错。这边就告诉你要离非方便行。何谓非方便行？就是只想应付表面上的向上的功德旷起来，剩下一些不关我事儿，你们就继续落在不善处，善处我知道就好了。也不是叫你急着把这个正确的因果事跟别人讲，你没有那个口才，也不急着做这个事儿，但是要随喜回向发愿，对不对？前面加上两件事儿，我做不到吗？我忏悔，我只做我今天能做到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劝请如来一定要帮忙大家远离这个灾难，我也跟你一样，我究竟一定要成佛，于是发起随喜心、回向心、发愿心，这是无悔心啊。你转你的心向法，依法来修道，以道来度众生啊，不是用我来度众生啊，用我来度众生，众生怎么度得完呢？要以道，要以八正道来度众生，每一个人都归入八中道，每一个人都导入八中道，大家都在八正道的空性正中道会上得到利益嘛，对不对？用这个大的杠杆让大家得到利益，不是用那个小我哦，就要自己做一些啊表面上的功德事，那叫做非方便行，那个是用小我做事情的，不对的。于是底下就分别了，何以故？圣人子非于众生为作此事名实饶矣。什么叫为作此事？向上的功德行啊，布施只是做布施，持戒只是做持戒啊，内心好苦好苦的持一关，持戒的八关斋戒，明天早上起来吃三碗饭，把昨天晚上没吃的补过来，对不对？很麻烦的这种心呢啊，如果你只是在向上做这个事儿，你以为那是真实的饶矣，不对的。这种用心呢，底下这个例子我曾经举过，比如粪秽若多若少，终无有能令成相结，如是众生呢，有行苦故，其性是苦， 无有方便，
没有投机取巧的。
只要还在三界内，他的自信就是苦，因缘再怎么变来变去，永远都是苦。一堆的粪，你用少一点，用多一点，炒出来就是粪。纵使不是粪，是一个色香味俱足的满汉大餐，吃到肚子里面去的，出来还是一品锅嘛，对不对？粪秽若多若少，我不过就是个行动厕所而已嘛。什么叫做就近安乐呢？你如果用这种浅见去看这个以少为足的东西，你以为什么是六度啊？六度就只是这么浅的功德事吗？为什么普贤观能够一念施法界呢？为什么呢？同样一念心的功德，那也差价贼，就是这样的东西。法不在多啊，就在这么一些眉杠呢。要知道这个事儿，但以财物暂相饶益，可成安乐，是无有事事的。唯有安乐妙善法，旁边写涅槃。唯有涅槃呐、啊，才是众生究竟的住处啊，方可名为可得名为第一饶益。如果不能够令安，令众生呢安置在这个涅槃的上首处，不叫做究竟安乐。你要这样子想，才叫做离非方便行，懂吗？不要以为啊，我就是一介凡夫，能够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就尽力了。佛法不叫你尽力，佛法叫你随分随力，但是心要无尽，懂吗？这么便宜我们的事情不修，小夹子气、小鼻子、小眼睛，在向上计较分别的东西，你干嘛这样子用心呢？六度要修得好，这一章是关键，每一句话你只要用对了，用对了，真的是如虎插翅，如虎插翅，非常重要的关键。世尊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有几种清净？世尊就为善人观自在菩萨说啊，善人子，我终不说波罗蜜多，除上五相，有其他的清净可得。你看，世尊讲的这么样子的确实。如果你的心不能够随顺以上的五个因缘，用对心了，那没有别的清净可得。你要比这个东西更殊胜的，对不对？名言上施舍的都可以，随便你说。可是心如果没办法随顺这五个因缘，用对心，你要求清净根本不可能。很恳切跟你讲这个事儿。好，还剩下十分钟，有机会再往下看一下哈。今天我要到的进度就到这儿啊，这段文两页，两页，你把这五个因缘用你的话写下来，好好待在身边上。你每一件事情做完，每天要去反省一下你自己的用心到底正不正确的时候呢，用这五个因缘来照照你自己的用心。没有用对，发愿明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用心都要随顺这五个因缘，把你的心用到最清净处、最圆满处、最鲜白处。好，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六度修六度的因缘。所以为什么修这六度的功德是能够究竟成佛？有道理的，它会长你的智慧，可以断你的烦恼，可以远离非善之处，可以成就安乐的功德。好，以下说了，然我即依如是诸事，总别当说波罗蜜多清净之相。好，用总相说，用别相说。首先呢，先用总相来说，所以请把总相两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后文呢会有别相说。那什么叫做总相说呢？他说啊，总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者，当知有七种。何等为七？一者，菩萨于此诸法，此诸法指的就是六度，在你实地修六度的过程当中呢，不求他知。可是不求大智，不是叫你捐了钱之后呢写一个无名氏，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好，二者于此诸法见已，不生执着啊，不生执着。见已就是说你决定要去做这件事了，那你就做，不生执着。 事先没有犹豫，事后没有后悔，这都是不生执着。做你能力、用心、亲近的事情。第三者，即于如是诸法不生疑惑。所谓这样子修功德，我未来就可以成就佛菩提吗？所谓以后唯能得大菩提佛，我这样子修，哎，释迦牟尼佛，我照你说话说咯，你一定要保证我就一定要成佛哦。干嘛跟佛谈条件啊？你做功德是为了跟佛谈成佛的条件的吗？现在有很多人这样子做是方便的啊，下去寄付一千块，拿一张单来佛前呢，修和化雕，讲求吼，我讲都已经做啊吼，你定要搞安怎，搞安怎，无安怎你就安怎安怎。哪那么多条件好说的呢？当然了，你对一些根本还没入道的人，你这样的摄受也是一种方便。可是嫉妒一定要离非方便行，他现况只是这样子，让他先入道，对不对？慢慢慢慢让他明白，能够更得殊胜功德的方法，对不对？他自然而然就不会只是困在这里而已嘛。啊，永远做一个啊，有修啊，有修行有波比的雅行对白的信徒。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当佛弟子，每一个人都当如来面前亲自受记的法王子。何必要只是当一个信徒干什么？对不对？喜欢当佛弟子啊，不要只是当一个啊业中凡夫等待被救的信徒。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众不自赞，那个赞呢最好旁边加个言字边啊，因为密老板是有的啊。众不自赞，毁他友情轻蔑哦，不要高举自己，不要轻蔑他人啊，尤其你自己的口才啊、知见呢、啊，也不正确到那里去，对不对？何必犯这个罪呢？啊，这个是菩萨戒的四大过失之一啊。第五个，终不骄傲放逸，骄傲者就是自己以为自己修行有功德了。比如刚刚讲那个师姐，纵使我是一个能够不倒单、能够一天一日一时一碗燕麦粥的人，我曾经有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都这样做，但是呢，你跟别人这样子骄傲卖弄，你反而失去功德，懂意思吗？这是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修行这只是一个前半段的功德，后半段的功德是让你知道我的身心可以离一切五欲六尘清净边际受用而住，于是你对生死这些受用是生计的因缘你没有惧怕，那再用那种不忧惧的心回到世间法上来安心办道，对不对？用六度四摄法跟众生和光同尘，没有修行的相，没有任何的隔碍，对不对？不会把你的样子处在那个地方，你一点爱我摆哦，不摆不行哦，因为我是圣道的人，真的得圣道了，不会是这样的摆出那个样子的。这就是这个啊，骄傲。那因为这样的过程呢，于是你就放逸了，放逸就是明明白白过去有修过的东西，可是你不多起加行，就是放逸。学过的东西，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就叫放逸。你明知道那边有个方法而不去学，那叫做懈怠。我经常做这样的分别啊，所以有法要去学，但是学了之后呢，就要能用，不能用的，你就是把书请回去，也只是给蛀虫吃而已，对不对？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好，第六者，众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有一点误触了，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这样子的道路才是唯一的真实，也不必要这样子看。好，这是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不要生骄慢。七者，终不由此诸法于他发起嫉妒奸佞。嫉妒是看不得别人好，奸佞是哎呀看衰别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不想守护他人，不想分享自己的心得给他人，就起嫉妒心。所以我讲啊，菩萨戒跟四个心所是非常重要做为缘的。第一个是嗔恚，第二个是骄慢、嫉妒、奸佞，这四个心所是跟菩萨戒体相当违背的，相当违背的。所以这七个用心就告诉你不要发起这样的因缘。这是总说啊，这是总说。那么往后呢，别说从布施度、戒度、 各个他安利有七项啊，安利有七项，我们快快的先念过哈、啊。下礼拜我们就从别说开始，别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亦有七种，何等为七？首先以布施度为例，所谓诸菩萨如我所说七种布施清净之相，随顺修行。哪七种呢？一者，由施物清净，你不要用偷来的东西去布施，你不要用犯戒的因缘所得到的功德庄严具去布施，这叫做施物清净。哦，不为了要凑足十万块钱，你去偷九万，凑足你的一万，合起来变十万去捐，这个功德不具不足，懂吗？我纵使只有十块钱，我十块钱就捐，以清净心，用普贤观，一一化作十法界，这个功德大，对不对？比起你用不清净的食物来供养布施，功德好很多。二者，由戒清净，行清净施。戒者这边指的当然是菩萨戒啊，当然是菩萨戒，以菩萨戒的观照为先，行布施。那什么叫做观照呢？就是三轮体空，就是离前面，就是随顺前面的五种因缘，不生出相违的事，那个叫做欲戒清净。三者，由见清净，心清净施。见清净的不分别所施的对象，哎呀，他是大福田，我抢着去供养他啊，这个是小家伙，我不去啊，我不去供养他。你如果在僧团当中分高下，分福田的大小，不对理。供养就是供养十方常住，所以现在好像有个方便，我那天去这个参访寺院，有个师姐就是说，这是供养大和尚的一包，这是供养其他常住的一包。我以前没有学过这个方法，这方法就是在僧团当中分高下、分大小，这其实是不对的事情。啊，供养就供养常住，给常住僧团之后呢，由他们去分配，绝对不会单独我再去供养上师，没有这种事情。上师是属于上，我给上师就是给僧团，懂吗？他不会染为自由的。当然了，有些僧团现在也很难讲了啦，所以为了要分别这些方便起见呢，可能有一些措施，我也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些分别，所以他就说啊，由见清净，行清净施。由见清净，行清净施。所以当然有人呢，特别来这边我们三楼架壶啊，指定一定要怎么样，像。如果有来捐钱呢，我一定是说随道场支配。他们自己呢最知道我要什么地方缺钱，什么地方用。否则呢，如果你一定要指定用途，当然也是对了哈。可是这就会让道场有些事情可以办，有些事情办不了。所以啊，不要用你护法个人的少小之见去让道场难为分别，这叫做见清净。当然呢，看你的量有多少了，你的心用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啊，不要去分别的好。第四者，由心清净，心清净者就是定，心生出那种安妥不散乱的心。我尽我的力量了，那这个随顺因缘做到这样子了，得一个心清净。五者，由语清净，明明你想做好事，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说好话，对不对？好，可是人呢，又不涉及来时的脾气啊。你旁边找游民跟着来的，不听不要你紧一个跟他们一副好像很骄傲的样子，你这个语不清净，让别人怎么样受这个布施呢？懂吗？所以柔软语、爱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语另外一个甚深意呢，是你的思想，你的内心的对话也要清净啊。你跟你自己怎么劝啊，这些思想的凝聚跟安住也是非常重要的。六者，由智清净，心清净时，这个智当然是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了，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要懂得怎么样去观照三轮体空啊，施物不可得，受施者不可得，施法不可得。为什么？一切只是为要回向发愿，成就无上菩提。好，这个叫做智清净。既然智清净，就得到垢清净。垢清净就是后文所讲的见令垢。机常垢， 我要为什么要修布施这件事呢？就是要打掉这两个烦恼心锁，第一个见吝，第二个积聚，对不对？家里面有铜的东西已经那么多了，你用得了那么多吗？你为什么要有饥肠的癖好呢？第二个，你有而别人没有，你这顿饭对你来讲不需要，这顿饭对别人来讲刚好能够救一条命，那么为什么你要见吝而不愿意给呢？所以布施度就是要除掉六弊四离，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所对治的垢是什么，用你这个智慧的关照，让你的心能够妥妥帖帖行布，安步行正，就住在当下，做那个清净的布施，用这七种心做你的布施度，是名为七种施清净相。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前面的五个因缘哈，回去我希望你们把它变成你随身法杖之一，每天的定课当中，或者每一个加行道的过程当中，不妨用这五个因缘啊，以及里面所讲的各种批注释啊道理呢，你好好的自己去思维一下。好，我们下礼拜来继续用别相这六度的各个七个清净心来观察六度怎么样能够行的圆满，行的清净，行的先白，行的功德具足。